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那么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呢，那保罗讲述了基督徒征战的全副的军装。那这些军装它的核心就是指的福音，就是指的福音的真理。那保罗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要相信福音的真理，也要去运用、去操练、去使用福音的真理。如果只是相信福音的教义，却没有拿起福音的教义在生活中去操练、去运用的话，那基督徒生活是很难发生变化的，甚至说还是常常被魔鬼击败常常不能够来得胜。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中想要得胜的话，就必须运用、了解保罗所描述的这些装备。保罗是透过可见的或者是说你感觉可以触摸的事物来表达福音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运用。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用自己的方法与罪征战的话，用自己的方法与魔鬼去征战的话，是很难得胜的，那只能去失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了解每一样装备他是如何使用的，他如何在信仰生活中起到作用的话，他不能运用这个装备的话，他也无法去征战，同样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会将每一个的装备进行一一的解释。那么在上一次我们特别讲了用真理的带子束腰，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要关注另一个的装备，就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折胸。那公义的这个护心镜呢，它是源于古代的罗马士兵所穿戴的那一个铠甲这个铠甲呢主要是保护它的颈部还有大腿上端的整个的这个胸腔和腹腔的部位它不单单是保护心脏那一小块，它是比较大的，就从一个士兵的颈部到大腿上端的整个的胸腔和腹腔整个的这个部位都保护起来。那么希腊文讲到这个胸的时候呢，它就包括了胸部，也包括了这个小腹还有腹腔，但是保罗称之为护心镜折胸，就足以显明这个护心镜是要保护重要的这个部位。如果没有护心镜来折胸的话，可能这个士兵在战争中，在征战里面随时可能被刺死你可以去想一想如果士兵在征战当中被另一个的这个士兵攻击到了手臂或者腿部，他的腿部受到攻击折断，或他手臂被利器砍下来一条，但这个并不会威胁到生命，也不至于致命的。但是当想到说要保护自己的这个护心镜，保护自己的这个胸部心脏的重要部位的时候，就足以显明这个护心镜在这个士兵征战的过程中间是保护他最致命的那一个部位。那为什么称之为护心镜呢？因为无论是在希伯来人还是保罗那个时期，他们认为这个心呢是情感的中心，这个心是一个人中枢的那个系统，人一切的这个喜乐、情感、情绪呢都源于这个器官。其实这个认为并不符合科学的，它不符合科学，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和文化背景之下，认为心是整个人的中枢，它包含了人全部的情绪、想法。比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照明你们心里的眼睛，那个心里的眼睛就是指人整个生命的中枢。保罗是在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去征战，要去抵挡那恶者魔鬼，必须穿戴公义的护心镜来保护他这个最重要的官能的部分，就是他的心。 而基督徒的情感情绪最容易受到攻击，而这个最脆弱的地方需要使用一件装备，这个装备被称之为公义的护心镜。这个护心镜可以保护一个基督徒的情感，保护他的情绪，保护他里面的各样的性情和他的想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啊，公义的护心镜到底是保护哪一块，然后去纠结那些细节。保罗是要用护心镜来指向基督徒的内心是需要保护的，基督徒的情感和情绪是需要被福音武装起来的。一个没有被福音所影响的情感和情绪的话，它里面如同这个被风吹的那个海浪是翻腾的，是不稳定的，会令这个人在生活中是痛苦的一种表现。那么什么叫公义的护心镜，或者何为公义的护心镜，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对于这个公义的护心镜，在整个教会历史的解经中有不同的解释和注解。我想说，圣经几乎每一处经文在教会历史上被解经家神学家都被注解过，同时在一节经文的解释上也有不同的说法和解释。有一些解经家可能赞同 A 的解释，有一些解经家赞同 B 的解释，或者有一些解经家赞同 C 的解释，或者有些解经家赞同 A 和 C 的解释，或者有人赞同 B 和 C 的解释。我们要解释这个公义的护心镜，我们需要了解在教会历史中解经家是如何解释这个公义的护心镜。有些人认为这个公义的表达呢，是指向道德的纯正，就是说你道德纯正，你有公正，你有良善，你有正直，你做一个诚实的人，你才能战胜魔鬼，抵挡魔鬼一切的势力。他们也是说我们绝不能够假冒为善，不能同时做两种不同的人，我们的生活绝对不可以容忍丝毫的谎言。那这种解释是把公正视为一种道德和伦理的纯正。其实在希腊文对于这个公正的表达，不单单已包含了道德的纯正、伦理的纯正，它也包含了从上帝来的救恩的方法。你可以看你的中文圣经，还有一些英文版本，有一些英文版本把这个公义翻译为正直，那么在新译本仍然翻译成公义。有一个版本我个人认为表达了这个意义，是吕振中译本。吕振中译本将这个公义翻译为义的胸甲穿上，那我待会儿会解释这个义的胸甲，我先把这里解释出来。那么如果将公义解释为道德的纯正，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和魔鬼的攻击，那这个解释到底合理不合理？那么改右家加尔文是这么解释的，但是同时也有好多的解经家不是这样解释的。首先周马田对这个公义解释为道德的纯正，他提出了一个意义，他说你若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有许多伟大圣徒的传记，这些传记所表明的是他们越是圣洁，他们对自己的正直、良善、道德越缺乏自信。如果你多读属灵伟人的传记，你会发现这些伟大的圣徒在他们的生命终点要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总是要表达说是最不配的仆人，一生当中一事无成，充满了诸多的败坏。如果你认为我的行为是足够优秀的，我以我的敬虔为荣，不妨你去读一下基督徒的传记，你很快就明白你的自夸会在许多伟人的传记下面 你会低下你那个昂贵的头颅。我们感觉很骄傲，我很良善，我很正直，我很殷勤，我很爱主。你不妨读一读怀特菲尔德啊，布道到死到吐血。你可以读一下戴德生，你可以读一下那些伟大的圣徒的传记，你就开始会怀疑，同样是基督徒，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距？同样是基督徒，我怎么感觉我自己跟不是基督徒一样？为什么没有如此的这个敬虔？那从这个推论来讲的话呢，如果将公义解释为个人的正直，是不够的，啊，这个是不够的。或者是说，将公义解释为道德的纯正，它并不是神提供给我们的军装。我们所关心的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显明这个军装的每一个部分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这个公义的护心镜，另一种解释是什么？是神提供了公义，神为我们提供了公义的救法。而这一个解释也是大多数解经家所解释的。什么叫神提供的公义？神所提供的公义乃是说神拯救罪人的方法，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彰显神的公义。神救赎罪人的方法也是罪人得救的唯一方法，是信靠基督的义。意思是说，神拯救我们罪人成为义人的方法是绝对的公义的，因为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拯救我们。耶稣的身上，他喝下了上帝一切公义的愤怒，上帝在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的罪，神拯救我们这个方法是绝对公义的，是义的方法。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观念的解释。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先提到他自己寻求义的方法，他夸口说，若是别人想靠着肉体这个得胜，靠着肉体夸口的话，他认为他更有资格夸口。保罗把自己呢，好像放在一场比赛当中，在这场比赛里面来比一比谁最正直，谁最良善，谁最公义。保罗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啊，在律法上的义呢是无可指摘的。可以说保罗是一切美德的典范，他可以站起来挑战一切的对手，因为很少有对手可以与保罗匹敌，因为保罗绝对是佼佼者。他说无可指摘，就足以显明保罗在道德方面的这个典范胜过了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保罗先前对自己的义的认识，他认为自己足够完全，足够得到上帝的喜悦，足够得到上帝的赦罪。可是保罗接着又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神而来的义。保罗说，从前我认为可以夸口的，如今是什么？是粪土，是垃圾，是粪便，一钱不值。那么保罗说，我现在要寻求什么？就是要得到那基督的义。基督的义乃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么这里的公义的护心镜在希腊文里面有如此的表达，那么在圣经上也有如此的表达，它乃是指从神而来的义，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从神而来的义，是神所造的，是神所预备的，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保罗说，我现在认识到了神的公义，我信他赐给我的耶稣基督，我就得到那个义，而不是靠我自己的义。我认为我自己的义是宝贵的，但如今我看作是什么呢？是粪土。保罗从前认为自己的义还不错，当神开他的眼睛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的义一无价值。魔鬼一开始是击败了保罗，保罗和所有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的义足够优秀，不需要靠基督的义，靠自己的行为打野完全就可以被上帝所赦罪，因为魔鬼弄瞎了他们的眼睛。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法利赛人是非常坏的人，法利赛人在他们行为表现上是非常好的人，他们一周进食两次，奉献十分之一给穷人，他们虔诚热心，但是他们看不到他们自己需要从上帝而来的义，他们认为自己的义足够得救了，他们的眼睛被弄瞎了。当保罗蒙到上帝的恩典光照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能够被赦罪，不是靠自己遵行律法的义，乃是靠什么呢？因信神而来的义，靠着上帝公义的救法，耶稣基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信靠他就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说公义的护心镜，我们把它解释为从神而来的义。从神而来的义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从神而来的义可以帮助我们在与魔鬼征战的时候不至于被魔鬼控告，被魔鬼击倒。那你可能会说，我为什么要穿戴公义的护心镜？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义，难道我不能生活吗？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义，难道我不能够敬虔吗？那么我们要思想，一个基督徒若不信靠基督的义，他所站的根基不是岩石，而是流沙。流沙一定是不稳固的，慢慢的根基会倒塌掉的。一个不依靠基督义的基督徒，他必然依靠什么呢？依靠自己的行为，依靠自己的义，用自己的义为护心镜来遮胸。保罗在罗马书也特别说到，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罗马书第十章说，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义，每个人在修补自己的义，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好像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来修复自己犯罪后的那个丑陋的一面。我们要透过自己的行为跟神说，神啊，我行得不错，你接纳我，我的祷告也不错，你接纳我，我这个礼拜生活非常得胜，求你接纳我。这和亚当和夏娃有什么区别呢？用自己的方法编织了一套的义袍，自己穿上，跟上帝说，上帝你看我还不错吗？你应该接纳我。简而言之，这样的基督徒呢，他穿戴的不是基督的义袍，来到神面前他是依靠自己的行为的好坏决定自己是否能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基督徒至少有两种的危机和特点，他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有一个标准，他认为只要我达到这个要求，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呢，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但这个标准不一定出自于圣经，他认为自己的信仰生活应该达到一定程度，一个标准，如果他在一段时间达到这个所谓的标准，在神面前他并不会感到自己不配，反而认为 我如此行了，神必然接纳我，饶恕我。如果有一段时间他没有达到这个所谓的标准，他感到在神面前极为不配，他认为自己的行为不配被神饶恕，这样的基督徒他不是信靠基督的义，而是信靠自己的行为，他根据自己的行为来判断神是否饶恕他，他自己深深陷入律法主义的苦毒中，被枷锁紧紧地锁住，他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而这种痛苦不断存在在他的属灵生活中。你要知道，如果你在公司上班，你面对你的老板，面对你的上司，如果你的上司对你怠惰不理的，你的内心是不舒服的，你总感觉自己做不好，你努力的去做，你什么差错都没有出现过，而且每一件事情做的精益求精，极为细致，你的上司对你还是怠惰不理的。如果有一天上司忽然对你笑脸相迎，你非常高兴，你认为说我做的他认可我了，如果他之后又对你冷脸面孔对你的话，你又感觉我是不是做的不好，那你想你在公司上班你有喜乐吗？你有满足吗？你没有。而这样的基督徒呢，他是靠着行为来决定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否平安，是否被饶恕，是否被接纳。当他活在一段时间中行为非常的优秀，他到上帝面前是非常的满意的，是非常满足的，因为他自己非常的不错。如果另一段时间他掉在一个软弱的冰窟当中，他来到上帝面前是沮丧的，是灰心的，是感到自己极为不配的。感到不配是每个基督徒必须要有的，但是他这种的不配和那种满足是靠行为来决定，而不是依靠耶稣基督的义来到上帝面前。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以弗所书3:12也写道，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想这两处经文是非常熟悉的，但是能够真正的体验领悟明白这两节经文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当你行为敬虔的时候，你到上帝面前你不会感到自己不配，你到上帝面前的感觉是胸有成竹的。当你在一段时间中行为非常敬虔，好像没有任何疏漏的时候，你到上帝面前最应该对付的是什么？对付的是你的骄傲。你应该产生了极大的不配，像税吏一样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同时如果一个基督徒比较败坏，他的行为常常出现疏漏，他的生活常常处于那个失败的境地，他到上帝面前来要克服的是什么呢？是自卑感。无论你多么失败，你都可以靠着基督穿戴耶稣基督的义袍，坦然无惧，没有自卑感的靠着基督对你的救赎站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接纳一个罪人不是看他的失败，而是看着耶稣基督的义袍穿在他的身上。只要你穿戴这个礼袍，宴席的君王就不会把你赶走，而是接纳你，拥抱你，让你享受这个宴席的美好。圣经从没有经文指出你要靠自己的行为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反而说你要因着基督，借着基督，在基督里来到神面前。如果你靠着行为 决定你在上帝面前是不是平安。这是远离福音的方式，是弃绝基督的方法。好似非常敬虔，其实你根本没有认识福音。我们需要明白，任何时候都需要完全的倚靠基督，披戴基督的义袍，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行为极为敬虔的那段时间，也同样是完全穿戴基督的义袍。我们行为极为败坏的一段时间，也同样是穿戴基督的义袍，站在神的面前。有首圣诗这样写道：我心所望别无依靠，只有基督公义宝血。我无好处，堪足自夸，这是心中的感觉。我无好处，堪足自夸，唯全然靠救主圣名。那请问，你有没有穿戴神的公义？你有没有穿戴基督的义袍，来到上帝的面前？魔鬼的诡计是让你用你的行为来替代基督的义袍，你必须穿戴着这样的公义的护心镜来遮胸。其实这种基督徒，他最容易用自己的敬虔来捆绑其他的基督徒。他看到其他基督徒比他软弱，比他无助，比他更世俗，比他更不配，其实呢，他自己已经成了法利赛人。他不是靠基督的义，而是靠自己的义。法利赛人式的基督徒只能看到其他基督徒像税吏，并且心里说，我不像他，没有敬虔的生活，只有我配来到神面前，他们总是差一点。这是多么可怕的虚假的福音的生活。所以你要判断你自己到神面前是穿戴公义的护心镜，还是穿戴自己的编织的义袍。最好的判断是，当你看到你弟兄姐妹比你更不配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福音，你已经离开了基督的义袍，你是靠你自己的行为的法则替代了上帝救恩的方法。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不管你多么敬虔超过所有的人，我们的哀求永远像税吏一样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的义是污秽的衣服，太阳一晒，风一吹，一切都归于无有。为了更好的去理解，我引用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的故事呢，他的名字大家听过，我以前也提过，叫布雷纳德。布雷纳德是18世纪初期在美国这个西部印第安人宣教的一位宣教士。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有一件趣事，如果他不去世的话，有可能就成了爱德华兹的这个女婿。当他这个去世之后呢，神学家爱德华兹就放下了手中许多的工作，就把布雷纳德的这个日记书信编辑成册，写了一本布雷纳德的传记，中文名字叫毕大卫传。这个传记里面其中有一段描述了布雷纳德靠着宗教的义被上帝接纳，到最后承认自己宗教的义是错误的，他应该靠着基督的义到上帝面前。我把他传记的内容来读给大家听。布雷纳德说，20岁的时候，我前所未有的投入宗教，尽力履行宗教义务，我严格的警惕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我认为自己必须十分虔诚，因为我正考虑全职释放。我每天都摆上很多时间读经祷告，用心聆听主日重道，我看来十分虔诚，人们都信赖我，把事工交给我。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错了什么， 虽然我常常在神面前承认自己不配，但我暗地里还是希望透过自己的服事和道德行为向上帝举荐自己。当我情深恳切祷告，感到神的爱把我心融化，我希望神会因此受感动而眷顾我。我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悔改、赞美、寻求神，便昂首阔步直奔天堂。布林纳德说，我透过我的好的行为，透过我积极的侍奉，透过我的悔改，我希望上帝因此受感动，可以接纳我、饶恕我，可以把我带进天堂。他又写道，我的心似乎充满了爱和信心，我觉得神会因此受感动而垂听我真诚的祷告。我靠自己的服事来得医治，我对自己说，神必定接纳你，因为你是何等全心全意服事他、寻求他。现在的问题来了，我越想要尽心尽性爱神，我越看到自己其实不是很爱他，我越追求温顺的心，我又觉得我自己心刚硬，我认为我自己必须拥有温顺的心，基督才能接纳我。你看到布林纳德，他想要透过他的品德赢得基督对他的接纳。有一晚我在路上独自行走，突然看到自己的罪，我甚至害怕的担心地会打开口子把我吞下去。经过重大的痛苦经历，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满足神律法的要求。我看到律法定我的罪，指责我的自私、愤怒、恐惧、嫉妒、邪情私欲，我无法避开所犯的罪。我陷入悲痛之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有一天早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看到我原来所试图赚取救恩的筹算都是徒然。我从前总是认为赚取救恩面对困难重重，但现在我的想法完全不同了。我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去拯救自己，现在那一直在我脑海里出现骚动平息了。我发现自己的祷告、悔改、情感和顺服根本无法叫上帝把救恩赐给我，我意识到这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当我进食、祷告、顺服，我以为自己是为了荣耀神，但我所做的一切的服事都是为了荣耀自己，使自己感觉自己有价值。当我做的一切是为了赚取救恩，我所做的就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自己。我意识到自己拼命去使自己变得有价值，这一切努力都是自我敬拜，我努力寻求神，事实上这一切努力是为了逃避神，不让他做我的救主。我并不是敬拜神，只是利用神而已。我的脑海中看见蒙救赎真正的渠道，我看到救恩的计划何等充满智慧，何等深切和完备。我希望自己从前看不到这一切，我希望为什么人人都看不到蒙救赎真正的渠道，不是靠自己的筹算，而是靠基督的义。我感觉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这是布林纳德这位伟大的宣教士，他从宗教的行为想要得到基督的接纳，转向了我完全穿戴基督的义就可以被上帝所接纳的心路历程。这位宣教士的传记影响了许多伟大的宣教士啊，我曾经讲过，戴德生读落他的传记来到了中国，卫理克莲读落他的传记到了印度，李文斯顿读落他的传记去了非洲。而这位伟大的宣教士，他曾经信靠自己的义，希望神接纳他，后来他彻底的发现自己不能够靠自己的义被神所接纳，他明白了要靠基督的义，每一次都需要穿戴基督的义袍站在上帝面前， 他说我感到自己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他的内心得到自由，他的内心不再恐惧，他的内心是满足，是喜乐的，因为上帝不是看他的行为接纳他，而是看着他的儿子的义袍穿戴在这个罪人的身上。同样，另一位的伟大的传道人是约翰曼扬，他也有同样的经历。他说，有一天我经过一片旷野，他听到一句话，你的义是在天上。这句话进入我的灵，我在灵里面看见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我说，耶稣是我的义，因此无论我是谁，无论我做什么，神都不会对我说，你的义在哪里？我的义永远在他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个礼拜过信仰生活，你敬虔的行为不是为了让上帝接纳你，你敬虔的行为是印证上帝对你的拯救，来印证你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认为我的敬虔的行为是上帝饶恕我的砝码的话，你还活在内心的不安、恐惧、焦虑、内心的挣扎里面，你没有得到福音的自由，你没有真正靠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是一个行为敬虔自义的人，你要对付你的自义；如果你是个行为很败坏的人，你应该对付你的自卑，因为你不是因为败坏上帝不要你，上帝接纳你是因为你穿戴了基督的衣袍。不仅如此，这样的基督徒他常常活在良心和魔鬼的控告之下，他很难维持他的信仰生活，他很难让自己的内心得以自由。魔鬼会抓住他靠自己义的想法来控告他，神会告诉你说，你达不到神的标准，你犯了罪，神不想和你建立关系。魔鬼会告诉你说，你达不到神的标准，你犯了罪，你要远离神，神不想见到你。你要知道，一个靠行为博得上帝喜悦的人，他常常沮丧，常常自卑，他看到自己没有敬虔的行为，他认为上帝不接纳我，魔鬼会趁机而入，击败你，让你更远离救恩，更远离基督。因为魔鬼的工作是拦阻我们在基督的义中得享安息，他企图诱惑我们将救恩的盼望建立在自己的行为上，而不建立在基督的救赎上面。他的良心也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达到神的要求？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女？他会认为我要重新立志过信仰生活，因为我若敬虔，我内心才有平安，我神儿女的身份才可以确定。那我想告诉你的是，基督徒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行为上，基督徒儿女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乃是因信靠基督，而不是我们的行为。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会抓住你这样的漏洞，你的良心也会产生错误的判断，让你认为只要我越是敬虔，上帝越喜欢我，上帝越悦纳我，我离天堂就越来越近。其实你离福音太远了。我们有一个疑惑，我们怎么能判断良心的声音是对的？怎么能判断魔鬼的控告是错的？怎么能判断圣灵的声音是对的？我们在非常纠结这些问题。但是你要明白，当你的行为 达不到上帝的要求。当你犯罪的时候，魔鬼会说你犯了罪，所以你要远离神，神不想见你。但是圣灵会告诉你，你犯了罪，所以你要去到神面前。魔鬼会告诉你说，神不想见你，因为你犯罪了。圣灵会说，你犯了罪，神很想见你。魔鬼会告诉你说，因为你继续犯罪，所以神不想见你，你一次又一次犯罪，你一文不值。圣灵不会这么说，圣灵会说，因为神算你为义，神爱你，不定你的罪，所以你必须去朝见神。如果你认为自己不配，神不想和你建立关系，这一刻你便开始信靠自己的意，信靠自己的方法。如果你因为内疚而不敢到神面前，你痛斥自己，觉得自己不配，以为神总不会饶恕你的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不相信耶稣。我们不相信耶稣的义袍可以遮盖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不相信耶稣的义袍是有效的，这多么可怕的一种危机在里面。你和我应该转过身来宣告说，是的，我是这么的败坏，我也是常常犯罪，一次次跌倒，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救主已经为我成就一切，把我的罪完全遮盖。这是我们在福音里的法则。保罗同样告诉我们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的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是我们公义的护心镜，这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如果你常活在魔鬼的控告和良心错误的声音之下，你是无法品尝救恩的喜乐，因为我们不明白神救恩的方法，我们就很难在信仰当中站立得稳，站立得住，就常常会被魔鬼攻击，被魔鬼击败，失去平安。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你不要用你的行为来贿赂上帝，你不要用你的行为好坏来判断神是否会饶恕你，更不要用你自己的行为换来神对你的赦罪，这些都是远离福音的行为，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想尽一切的办法使你不认识福音，不尊荣基督，他用各样外表的伪装让你认为自己明白了福音，使你活在自以为有福音却远离福音的生活中。如此的信仰，你只能看重自己的行为，看重自己的义，荣耀自己，对基督无视，更不会荣耀基督的。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再一次确定这伟大的教义，基督的义，神公义的救法，保罗称之为因信称义。如果你不明白因信称义的话，你就没有真正的穿上公义的护心镜折胸，你无法在魔鬼的控告抵挡之下得胜。那么什么叫因信称义？路德在加拉太书他有详细的见解，他特别写道，基督所说的义和其他各样的义有所分别。路德列出几种来，他说有一种义被称为政治公民的义，这个政治公民的义呢，是各国的领导、外交官或者公民领袖所教导的，他希望他的国民应该有什么的素质，如果达到这种素质，在这个国家当中 就达到了公民的这种标准和要求，被称为公民的义。那第二种叫社会的义，在某一种特定的传统文化职业领域当中应该有言行和举止啊，比如说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一种美德，众人以为美的，你行出来了，这个叫社会的义。而这种义呢，可能是父母家庭学校所教导的。所以中国有很多美德，这些美德可以称为是社会的义。如果你达不到这些美德的话，这个社会会骂你说这个人没有道德，没有美德，没有教养，那就没有达到社会的义。那第三个路德说叫道德的义，就是当你遵行实践时可以达到那个律法的义，那个律法的义被称为道德的义。但这个谁可以达到呢？堕落之后的罪人没有一个可以达到的。那还有另一种的义，就是你在你的朋友中间，你的朋友认为你很有吸引力，他们很愿意和你在一起，他们感到你很公正，你很正直，感到你很有亲和力啊。从某些程度来说，你也达到人际关系的一种义。但是路德指出最后一种来，他说有一种更好的义，保罗称之为因信称义的义，就是因信称义或者借信称义。那这个义叫基督徒的义。而因信称义的这个义和其他的义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其他的义你需要学习，你需要锻炼啊，你需要被教导，你需要不断的去运作，你才能得到其他的义。但是因信称义的义不是我们自己获得的啊。当一个基督徒信靠基督之后，他又得到了基督徒的义。那基督徒这个义呢，就是基督的义袍，就是信心穿戴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义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做什么来换取来的。这个义不是靠遵守神的律法行为努力而得的，那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义是领受的，是被动的，就是不是我寻求的，是上帝主动的把这个义要给我们，我们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来领受这个义。而其他的义呢，是靠自己去建立的，公民的义、社会的义、道德的义、人际关系的义，都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的。而且圣经这个义是完全的义，是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他所成就的一切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因为基督是无罪的，他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他是完全的义者。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他的义袍就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而其他所有的义是不完全不完美的。基督的这个义呢，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需要我们付出，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是白白的领受。这个义若没有上帝的恩典，人是无法明白的。而且这个义是永不改变的，当你信靠基督成为你的义的时候，这个义就永远在你我的身上，不会因为你犯罪你会失去称义的地位。保罗说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当你在基督里得到这个义之后，哪怕你的生活有众多软弱、众多跌倒，你不会失去称义的地位，因为你不是靠行为被上帝悦纳，而是靠着基督的义袍被上帝所悦纳。那请问弟兄姐妹，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教义吗？你有没有使用这个教义作为你的护心镜？如果你用这个教义做你的护心镜，你不会在失败中沮丧，不会在犯罪中认为神不要你，你不会认为神会忘记你，你不会依靠自己的行为盼望神喜悦你、饶恕你，你不会被魔鬼控告打倒。如果你穿上神的公义， 穿上神所赐给你的义，你的生命的益处是巨大的。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一次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了生命。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那请问你是否依靠自己的义，还是依靠基督的义，依靠因信神而来的义？你自己此刻站在什么样的根基上？你脚下的根基是坚固的磐石，还是会流动的流沙？你是否全然信靠神的儿子，他为你所做的一切救赎之功？如果你没有，你还没有穿上公义的护心镜，意味着你会被打败的。我们唯一可靠可倚靠的公义，就是神的义。我们祷告到神面前，需要穿戴神的公义。我们每一个礼拜到神的殿中，需要穿戴神赐给我们基督的义。我们和魔鬼征战，属灵的恶魔征战，也必须穿上神赐给我们的义袍，就是基督所做成的。若没有这个义袍，我们内心不能有平安，魔鬼会捉弄我们，会伤害我们，刺伤我们，折磨我们。那弟兄姐妹，你明白这宝贵的教义吗？如果你明白的话，魔鬼不能伤你分毫。如果你明白的话，你任何时候都会发现，我比我的弟兄姐妹更加邪恶，更加不配，更加败坏，就足以显明你穿戴了公义的护心镜，穿戴了神的公义，穿上了神赐你的基督的义袍，你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上帝面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仰生活一直处于低谷，处于沮丧，处于灰心，你不应该丧胆，因为上帝接纳你，饶恕你，赦免你，不是看你行为的好坏，而是看他的儿子已经饱尝了，喝下了他所有的公义。你应该信靠基督，投靠基督，穿戴基督的义袍，穿上这礼服，参加神为你设立的宴席。在宴席中，你可以享受神给你一切的丰富和喜乐。求主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可以明白，我们有没有这义袍，有没有穿戴它，有没有运用它。如果你没有礼袍的话，你没有穿戴基督的义袍的话，你有一天会被赶出宴席，扔到黑暗中哀哭切齿。如果你穿戴着义袍，你今生失败多少次，软弱多少次，上帝依然待你如初次待你一样，因为他要看他儿子的义袍在你身上，而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一起来祷告。